好，家人们平安，平安，这么小声，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他的见证？他很多年没有拿到这个，等了很久啊，他这个拆迁款。我这个是我在路上听到的其中一个见证而已。然后呢，我们在这一次旅途里面呢，我经历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见证，特别是在商人的团体还有个人的这个状况里面。那所以这次回来呢，我觉得圣灵给我一个感动，就是我们要开始讲经济类的东西。那我在香港遇到一个见证也是有一个姐妹从北京来的，她跟我分享她在施工里面神如何恩待她。她从好像是从2017年还是18年她就开始参加我们的这个环一征战。她说每一年呢打一年打环一的时候呢，神就奖励她10万。等到打第二年的时候呢，神就奖励他了一个丈夫啊，这个丈夫呢还很有本事的，是类似于巴菲特那样子的人物。然后第三年呢打环二的时候呢，神又奖励了他10万。等到第四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整个北京银行业的销售第一名的这个职员。他没有做广告，他说非常忙，为什么？因为他经常参与征战嘛。所以呢，我在路上其实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那我今天其实我来之前我祷告的时候呢，我看到好几幅意象是关于一个是关于这个复兴的一个呢是关于财务祝福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讲经济体系神给我两个经文，一个在路加福音5:395:38说新酒必须装在哪里？新皮袋里是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的。那39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而路加福音5:6是讲一件事情，说他们下了网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对吗？后来那个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这是我今天在祷告的时候神让我领受的这个经文和看到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意象。其实我看到三个意象，第一个是沙漠当中有寻宝的队伍出现要去怎么寻宝藏。第二个是冰湖上有人在打鱼然后满了鱼。第三个意象是鱼群追逐军舰在后面飞跑。所以我相信神要带来一个，不但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幕后的一个这个人心的一个复兴也会涉及一个财务上的一个祝福和复兴。OK, Amen? 好，所以我今天的分享是关于治理我们产业的份，巴比伦经济体系下的商业和职场我们做个祷告。圣灵，我们感谢你三位一体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机会来分享一些不一样的主题那我知道神你对我们家人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好让我们真知道你在我们当中要来做一些事情，好让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你的丰盛里诗篇16:5-6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用神量给我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主啊，我们愿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因为你会为我们持守，你用神量给我们地界，丈量我们的地界和产业然后呢你也保守我们， 主，我们谢谢你，愿你今天你的灵对我们说话，打开我们属灵的五官，好让我们晓得你要对我们的心所讲的。奉耶稣基督名按手在我们线上和线下各位家人的身上，亲自对我们讲话。感谢主，你也使用孩子这个卑微的器皿，好让你的话语能够如活水的江河。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重点是我们杯中的份那我这次路过的区域呢，和举办特会的地方呢，神将很多商人和职场的基督徒带到我们的面前，所以我在这路上我常常问神说，我可以跟他们分享些什么。除了那些在祭坛处对抗得胜夺回地盘的见证外，好，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了解如何在巴比伦经济体系下治理我们的产业那当我们进入属灵地图领域的培训和分析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非常清楚，这个世界是在亚当犯罪后，就在伊甸园里面将神赐予人类的统管万有治理全地的这个治理权给了撒旦和黑暗国度你承不承认这个事实？那人类沦落到了在黑暗国度下讨生活的一个光景，对吗？呀，你们都没有回应我看来你们的感谢神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整个七三领域都存在，是不是？包括在政府、政治、军事、商业、经济、媒体、艺术、家庭和宗教领域。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喜欢媒体艺术，我们不喜欢政府和政治界，我们也不喜欢军事的东西，我们不喜欢商业领域，因为我们说那里充满了腐败、堕落和黑暗。我们退缩，抱怨世上的光景，我们抱怨好莱坞的媒体被敌人占领，抱怨政府、政治界很多议题现在都针对我们基督徒。但是我们又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今天放弃这些山头和领域的时候，那神的国又如何能够降临呢？这个就是我们最挣扎的地方旧约创世纪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天父对各种生物的命令都是说各从其类繁衍增多，唯独对人类的命令不一样神对人类的命令说什么，你们要征服、治理、管理或统治全地。那这是神创世的计划之一，就是人类中被拣选的神的儿子们将会以君王和祭司的身份成为神的统治伙伴。那新约马太福音16章18节有一个经文，他说，我要把我的公民议会或者我的国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就是黑暗国度的统治不能胜过它。那在诗篇82篇第一节也讲一件事情，说 Elohim 神站在神圣议会中，在小写的 Elohim 诸神中行审判和诗篇89篇5到9节讲述神国有一个政权架构，他把它称为 Divine Council， 叫神圣议会这个经文呢，从诗篇82、诗篇89都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神圣议会作为神国的政权架构如何治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这两个领域那经文在下面经文我就不念了，你们可以看得到，他这里讲说神的众子在什么圣者们的会中，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神的信实。好，那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天父的旨意差遣基督来到世上，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建立某个宗派或者某种宗教而已。基督不只是一个宗教领袖 啊，那他还是什么？天国政府的代表，代表天国的政府要宣扬和执行天国的原则和政策，要将神国的统治从天国带下。所以呢，他在街道里，在社区里，在城市里所要建立的，不是单单是宗教机构而已，而是一个什么神国政权治理中心啊，并且代表着天国的权柄。那我讲到这儿呢，我要请家人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神不是要用这个希腊文叫什么，叫 Ecclesia， 就是天国议会，现在被翻译成或者叫做公民议会啊。所以大家不要误会，神并非是要用这个天国议会来建立和取代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核心，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从腓利门书就能看到关于奴隶阿尼西姆和奴隶主腓利门的故事里面，神并没有推翻和改变奴隶制度，他改变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人心，对吧？这是腓利门书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神没有推翻改变奴隶制度，而他改变的是人心。那人心的改变呢，就会带下奴隶和奴隶主的和好，从而改变社会。那就像初代教会的这个公民议会 Ecclesia 并没有干涉到罗马政治一样，这个在使徒行传17章6节有讲。同样，我们今天讨论世界的商业和神国商业，就是我们所要提的巴比伦经济体系和神国经济体系，它的标准是根据人心的变化而发展出来的两套经济体系。哦，那如果你们想了解这两套经济体系呢，我建议你们回顾我之前在特会里面分享的祭坛在商业领域中的运用，这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哦，回去看那篇分享。那世界商业和神国商业标准是根据人心的变化而发展出来的两套不同的经济体系，强调的是人心的变化。所以经文才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的根基之一。使人成为神的统治伙伴的目的是要恢复人的尊严和权柄，这是神创世的计划之一，也意味着我们的功能不只是在宗教领域里进行治理和管理，同时也需要在其他领域发生，比如说政治、经济、媒体、家庭等领域进行治理和管理。可是问题是，哪些是我们被托付的治理领域？这个问题当年曾经挑战过但以理、以斯帖、尼西米等人，那今天同样挑战我们。哦，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到底被托付和治理的领域和使命在哪里呢？就是藉着神差遣我们在这世上所拥有的并且是神赋予的那些多重的角色当中，你能看到，或者是从神赋予你的身份和职分当中，你就能看到我们被托付的治理和统治的领域和使命，对吗？比如说我的身份，我是太太，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在家庭里面我有什么？我需要治理我的家。那我是什么？哎，施工的领袖，所以神托付我要治理什么呀？施工的这些事物。那我还有什么职分以前我还是一个商人的角色，所以我在商业的领域里面我需要怎么样来执行神托付给我在这个领域的使命，对吗？那所以我们再次回到刚开始的经文，我提诗篇对不起，刚开始的这个经文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诗篇16篇5到6节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因为我的产业怎么样，实在美好。那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件事情发生，是什么？大卫选择了神作为他的产业，对吗？那因为大卫选择了神做他的产业，所以神呢就在他的这个选择当中提升他，并扩展他成为以色列伟大的君王。那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份当然是神啊、哦。那么拥有神之后，我们就跟神有了一个盟约的关系，因着盟约，我们还需要对神赐予的产业和份来进行治理。所以真正的重点是治理我们的份。那什么叫份呢？哦，根据这个诗创索引大全里面提到的，他说份的意思就是命定和继承的一部分产业。而神呢，用神量给我们地界，对吗？那个神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良德的产业被给予的那个份额。所以诗篇16篇5到6节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持守我们的份，是指我们继承得来的命定产业和财产，以及因继承而良德的产业，神已经将它怎么样坐落在佳美之处。神已为我们量好他所要赐予的领域，因此我们要对他负起责任。耶利米书32章41节、哦、这个经文说，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这个经文重复提到一件事情，就重复提到产业的问题。我必将他们栽于此地，意思是说神的计划就是将我们放置在某个社区、某个职场或者某个地区的策略性的位置，这个就是我们所能影响的范围。神安置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为他国度发挥最大影响力的地方。就像大卫以前，大卫有几个身份，其中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从事畜牧业的牧羊人，他同时也是君王，对吗？像但以理，他是国家公务员，是三朝的宰相，同时也是宗教部部长。而路加是专业的医生。那吕底亚是谁？是卖紫色布匹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富户和经销商。保罗呢，他是支帐篷的，所以他帐篷的生意非常兴盛。而亚居拉和百居拉是帐篷批发商，他供货给罗马的军队。而耶稣是手工艺商人，是商业信誉好口碑的木匠，他经营的是家族企业。这些圣经里的敬虔人其实都做着世俗的工作，源于什么？源于神的呼召跨越了各行各业，并且有策略性的将儿女摆放在那里。所以每一位敬虔人都有神量给的份和领域，所以在生活、侍奉、职场、商业、政府、政治等各部门上荣耀神。当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也同样赐一块地给我们。所以有一天我们都需要神量给的这些领域里面，在神面前交账的。这样呢，企业才就自然可以成为侍奉的工厂，工商业人士就有能力来影响那些根本不想上教会而在商场和商业里面、职场里面工作的人，对吗？所以在这里圣经有一个应许，在哥罗西书3章23到24节、哦、他说圣经应许我们得基业为赏赐、哦、他说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因为我们在职场和商场上可以荣耀神的名，所以这些荣耀就包括了第一个，按照神话语的原则经营你的生意，包括你带领公司的方式，或者如同基督是公司最大的老板，是你公司的管家， 包括你对待雇员、经销商、客户，以甚至是你的竞争对手，如同对待基督一样。你不仅在商业中会建立一个良好的经商模式，也需要对他人真诚，并因此让我们有机会带领人认识这位救赎主。然而我们会说一个问题，我们一定会挑战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商业和职场环境黑暗，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们是在黑暗国度下讨生活的一群人，大家不愿意承认是吗？所以我们会说商业和职场环境非常黑暗，那我们要怎么生存呢？我们又如何在商业和职场上荣耀神呢？那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如今的商业，你先来周围看一下，确实是在巴比伦经济体系下运作，对吧？比如我们在商业属灵地图里面，我们分享过有一个酒神之灵，有没有讲过啊？狄俄尼索斯，忘记了啊、哦。有一些事工的家人听过啊、哦。我讲酒神之灵，那我们能看到现代的各种酒会、饭局的狂欢节、嘉年华、疯狂购物、歌星演唱会、网络传销的源头，都来源于狄俄尼索斯这位酒神。那导致加拉太书五章里面提到的污秽、邪荡、结党、纷争、醉酒、荒宴的源头来源于它。那为了达到商业目的呢，这个灵呢，它会不惜使用各种吹嘘、夸耀、虚假和过度宣传等等手段。而另外一位叫马门之灵，马门之灵掌管贪婪，这个字呢是来自亚述文化里面关于财富神明的一个名字，它带出全人类对财神宠体系的崇拜，同时也带出一个巴比伦经济巴别塔式的体系。那所谓马门的灵呢，就是说只要有钱我就不需要神了。所以马门这个灵呢，其实是想跟神的灵怎么样分庭抗礼，想要取代神的位置。马门急的是什么？人心的骄傲和贪婪，使用花言巧语来挑望人心中永无止境的贪婪和欲望。所以他最擅长做的就是将成色不足的原材料变成抢手货，通过花言巧语或者特定的方法变废为宝，使人欲罢不能。那马门就是什么？金融炼金术、货币炼金术、黄金炼金术的创造者。那炼金术的另外一个魔法就是通过什么经济货币控制世界。好，我讲这些都是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现在处的商业行会、商业行业非常黑暗，对吗？啊，好，所以我想纠正大家一个想法，就是所有的巴比伦经济体系下的行业都黑暗。但是我们又知道从商的目的之一就是赚钱，对吗？圣经没有反对赚钱哦。圣经说利润到底是什么？利润是企业成功的一个副产品。如果一个企业不制造利润，这个企业很自然就会被市场淘汰。当然你就不用去提什么透过企业荣耀神这个问题，或者你想继续服侍客户或员工，那都是不可能的。不然我们也不会去翻到新约里面说那个比喻，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的银子，对吗？那个恶仆人和良善仆人比喻了，有谁知道这个比喻？知道吗？我不用再讲这个故事了吧，你们自己回去翻哦。有一个一千两的埋到地下，就被神怎么样批评，他说什么？你这个恶仆人，你竟然不会拿你的银子去什么赚取利息吗？对吗？好，第一点，商人都应该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但是然而绝不可以牺牲圣经的经商原则和商业属灵的律。我们家楼下有一家卖生榨米粉的饮食业小店，谁吃过生榨米粉？哎呀，没吃过。OK， 老板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 老头本身也是个厨师，他店面很小的，不大，基本上堂吃可能就两个桌子三个桌子，但是你知道吗，他每天人满为患，而且定量定时供应，早上11点开门，下午2点之前就关门了，每天如此。他卖的汤粉非常单一，只有猪杂、猪肉、猪脚，全是一只猪，然而价钱却是隔壁很多家的一倍多。别人如果卖，别人卖十块钱，现在回去吃是十块钱一碗的哦。但过年的时候是15块。那，而他卖多少？他卖20甚至25。你们觉得贵吧？太贵了。可是挣钱呢？对不对？所以，但是不但挣钱，附近的，远道而来的，都会带着全家人排队去吃。啊。它这个东西不只是味道好的问题，关键在哪？关键在哪？关键在他家卖的所有东西，他说都是出自自家农产的，他不用地沟油，他菜是新鲜的，自家农场不撒农药，猪也是自家的。所以刚开始知道这家店面的人并不多，可是他一直坚持用自家的猪做菜，自家种的大米来磨粉，还前面他还要摆一个公开表演磨米浆出米线的这个机器，后来就出了个生榨米粉，猪肉上还标注呢什么时候宰的这头猪，养了多久，饲料用了哪些，天天换食用油。之后有一个祭坛找上他了，电视台就注意到了这家与众不同的小店，给他家做了一个免费宣传。你们看啊，我们周围的中小餐厅现在 90% 以上用的都是撒农药的菜和地沟油，或者叫重复用油来处理食物，对吗？可是他就坚持不用，结果他变得更强。这个见证啊，跟我们施工商人团体里面有个女商人见证很相似哦。那天我们商人团队的时候，他给我讲一个见证，说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丢弃他饭店里所有过期的食物，因为他在祷告的时候听到神对他说，因为他生意不好，所以他去求问神，主啊怎么办哦，这个 COVID-19 过后我生意非常不好，结果耶稣就跟他说一句话，他说你对待你的客户要像对待我一样。所以他就想，我怎么能让基督吃过期食物呢？这是不对的。所以他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他怎么样，整个饭店所有的过期食物抛弃了。现在他生意非常好。哦、那所以我刚才讲的店家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一件事情，说我的目标是健康饮食，我坚决不用不健康的食材。那你要知道，这在当时的商业环境已经是一股清流。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是这家店后来成为我们那座城市饮食业的标志，只是富不过三代而已。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人是否是基督徒，但是一个没有挂十字架的小店，只因为由心所发出的不同，却活出了与世界商业不一样的商人气质和生命。所以有时我们在营业场所挂十字架，你要知道你挂十字架的时候，你所站之地就分别为圣了，应该是脱鞋的地方，对吗？脱鞋懂吗？分别为圣，把鞋脱掉的地方，是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有神的荣耀。那这个领域和这个土地只有基督徒商人才能占， OK， 是神安置商人和职场专业人士的地方。那然而很多十字架挂在公司和生意上面，却发生让我们很多人羞愧的事情。这样你要想改变原有的商业环境，应该从心里出发，或者除非我们的生命真实的经历与神同行。 你知道这个案例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属灵原则吗？知道吗？它这里面是有属灵原则的，我留给你们回去查经。对于商人来说，将扭曲的地方纠正过来，恰恰是商人最大的挣钱机会。哦，那所以神安置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会为他的国度发挥最大影响力的地方。OK， 我们需要置身在神呼召我们要去的地方，否则绝对无法得到我们在盟约上的祝福和产业。我们需要安居在神赐给我们的土地，就连被掳的异邦以色列人，神也命令他们要为那被掳的内城求平安。记不记得耶利米书29章第7节讲，我所使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你知道当时他们被掳到哪里去？巴比伦城，对吗？被掳到的那个地方，神却说你要为那城求平安。如果你知道神目前把你放在目前的这个位置上，尽管你脚上站的这块土地就是巴比伦这座城市，那你也要怎么样？哦，你也，我很想告诉你们职场的或商人的一句话，只要是神要求的，我们应该继续停留。所以我们需要做和需要祷告的两件事，第一个，为什么我在这里？第二个，神量给我的产业和治理的领域在哪里？就是说，你如果是职场人士，我的职场在哪里？如果你是商人，神你让我做的生意是什么？那我们会在某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不是神放你进去的，你会从事某种生意，但如果那个生意不是神让你去的，我告诉你，你就是因着悖逆而置身在目前的商场或者职场，那我告诉你，那我们就要劝诫你一句话，赶快离开，找出神要你去的地方，并且动身前往那里。刚才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在巴比伦经济体系下可以发挥属灵的影响力。第一点还记得吗？第一点是商人都应该努力赚取最大利润，但是绝不可以牺牲什么圣经的经商的属灵原则。而第二点是在巴比伦经济体系下，我们同样可以发挥属灵影响力。有影响力，这是商人和职场人员在社会中最显著的特征。神让我们在公司里站在具有影响力的地位，所以你在公司里，你自然可以影响同事、经销商、顾客，甚至竞争对手。如果你把你所能影响的家人一并带入，那其实你会有的人数早就超过了教会的聚会人数。哦，我这次在服侍的路上，我遇到一个女企业家，她的企业是从2000人民币起家的，厉害吧？十几年前，几十年前，2000人民币，现在她有了大型的办公楼和工厂，24小时不停运作的厂房，历经风雨，经历过挫败和得胜，现在这家企业非常成功了，已经属于当地的重点大型企业。而他自己呢，就被选为南方省会的商会领袖，最近几年又被选为人大代表，常常代表省市和企业出席各种活动。他一直在找一个人啊，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那天我们他有跟我们分享啊，他的姐姐有跟我们分享说，他一直在找一个人。他在找谁你知道吗？他在找提携他的那位背后的大佬到底是谁啊？找不到。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在他经商的过程中，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神的保护和恩典。他很聪明，他聪明到将企业里面有属灵的事专门交给一个人负责。谁呀？他的姐姐。所以他的姐姐呢， 非常懂得使用事工的教导。啊，我们事工的教导就是建立企业祭坛，在企业中聆听神的声音。啊，然后呢，透过这一些教导来给予他妹妹和整个企业属灵上的指导，并且在企业里设置聚会，培训主的工人。他们每年的开场的年会用的都是基督徒的舞蹈或者就是祷告来开始的。那么全市的领导、商人团体、他的供应商都知道这一家是基督徒的企业。你要知道，现在是一个逼迫的环境，这个是在如今逼迫环境下依然蒙受恩宠的企业。哦，那我们在商业世界里面，我们被呼召要建立影响力，在新约里面到处充满着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和文化的告诫。哦，或许有时我们并不需要隐瞒我们的信仰，而是透过我们的专业来解决客户的需求。那人们本身就被我们的态度和品格吸引，尽管对方是非信徒也是如此的。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的代表，透过我们将神国的原则、价值观、爱和同在带入职场和商业，那我们的企业自然就可以扩展神国，训练门徒，对吗？那以服事来影响周围的人。那在商业呢，是需要建立在神话语和属灵原则的稳固基础上的。因为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来建造一个企业，财务危机的暴风雨迟早会将企业拙劣的根基显露出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就讲，房子要盖在磐石上，对吗？哦，因为根基要立在磐石上。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怎么样？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怎么样？枉然惊醒。哦，所以能够忠心按属灵的原则来经营企业，讨神喜悦，神就能使用我们更多的去影响什么？他人的生命。第三个重点来了，我们在商业和职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哎，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身份是什么？是我们与神一同做生意，是神的商业伙伴，同时也是神的好管家。这个在路加福音12章42节讲到的，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对吗？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其实我们不单单是这个身份，我们在商场和职场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那个身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嗯，商场也要打仗啊，要。OK， 好管家的身份在很多的分享里面你们都听过了。那我们今天来谈商业和职场上耶和华军队的身份问题。商场如战场，这一条谚语早就刻画在每个民族的血液中，对吧？早期1941年开发南泥湾，谁记得？谁干的？王震率军队359旅由华北前线横跨芦苇荡，在荆棘中开一条路进驻南泥湾。1949年10月，王震又带十万大军西出阳关，奔赴什么？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是军队出去。1952年，驻江部队十万人就地转业，还开垦出1600万亩土地的人工绿洲。开疆扩土一定是军队打头阵，对吗？那职场和商场，他们的战场会在两个领域里面发生。第一个是看不见的领域，第二个是看得见的领域，对吗？看得见的领域，给你们举个例子，著名的陆上古丝绸之路，从 长安、洛阳出发，经甘肃、新疆到西亚、中亚、欧洲，并且连接地中海各国陆上交通，最远达西亚诸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商队会随着整个地理环境的变化，可是你要知道，除了地理环境的变化，经过沙漠、高山、湖泊、海洋，中途还会遇到什么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甚至可能有国家的政变，对吗？哦，有些道路的走向还会发生变化，甚至废弃，比如敦煌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就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柴达木盆地、天山北麓的冰山，还有荒原区域，其间的艰难险阻是不可言喻的。每年都有商队被风沙淹没、消失或被抢劫，导致商队的人失去性命。沿途的这些城市就是什么？就是战场啦。军队都要到战场去打仗的，所以商人就被派遣进入这些区域来征战。你知道商人他们征战的武器是什么吗？在经过的城市里面，有些商人留下来了，他们建医院、建学校、建企业，对吗？哎，针对的是愚昧和落后的教育、医疗、经济和民生问题，这个就是商人征战的武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马来西亚看到穿娘惹服装的客家人，保留完整的马六甲城堡，都是当年丝绸之路商人停留此地带下的改变。而在印度、缅甸、阿富汗，留下古蜀国蜀地商人在这些国家开设门面，经营中国西南地区物产的记录。那什么是看不见领域的战场？看不见领域的战场就是愚昧和落后，你需要对抗。还有呢，野蛮和异教，你需要对抗。还有呢，争夺和凶杀，你也需要对抗。同样，这些环境都需要商人起来属灵征战。我在巴基斯坦就遇过，花300美金我就能买下一家欠债的奴隶。那我在服侍去柬埔寨的商人，很多人他是用什么生意来掩护在那里带人信耶稣和培训工人的。我碰到他，他已经瘫痪了2年，我为他做医治，让他能够重新站起来。原因是因为2年前他在对抗那里高阶的黑暗势力，所以瘫痪了，被势力攻击。那我这次在北方，我遇到一个师母，他跟我分享一个梦，他说他睡梦的时候，他听到有声音告诉他，他和那个他们的牧师到新疆喀什，你知道喀什和那个边界那个地方，那梦里告诉他们说，你们来到了远古战场，你们碰到了王母娘娘。我立刻就知道这是来自昆仑山龙脉的黑暗势力攻击的这一家人，所以这个牧师一回来进入 ICU 昏迷了。哦，那我们后来为他带祷，他起来了，奇迹般的活过来，奇迹般的好，越来越好。这意味着什么？在商业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对不起，在这个地区环境，他们触碰了什么高阶黑暗掌权的势力。比如说我在碰到一群商人，我服侍他们的领袖，当他告诉我，老师，请你为我们祷告，我们要解决那几千万的债务。所以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告诉我一个年份。那我后来帮他查看，原来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们怎么样，因着无知在那个区域触碰了高阶黑暗势力，结果遭遇商业上、家庭和服侍方面所有方面的惨败。那这个就是战场，活生生血淋淋的战场。那现在的主要战场都已经从农村和山林转到了大城市。你们下去农村和山林，你看到十室九空因为年轻人劳动力的生力军都跑到了大城市，上海、广州、成都等等来打工。 农村留守的只剩下老人和幼童，这就是城镇化。那这里是要打仗的，大城市同样需要打仗，那战役的目的是什么？救人的灵魂，还有呢，改变人心。那谁在这个战场上打仗？谁是这些地区战役的主力军？想过这个问题吗？几年前有很多精英都来过大城市，包括海外的精英、生意人，包括来台湾的，还有其他的，新加坡的。但是疫情来了，这些人不得不离开。所以现在这个战场留下什么人？留下什么人？哦，原来海外的精英们是留不下来的，因为他们不是神预备的主力队伍，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城市里面打仗，因为他们不熟悉这里的人和文化。那谁可以再成为这个战场的主力军呢？哦，那我们每个人都在敌人的阵营中，在巴比伦经济体系之下，我们可以依靠谁呢？神在创世之初就知道，在你未出生的时候就预备已经把你放入巴比伦经济体系的黑暗里。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你会从这个黑暗体系里站起来，所以我们如今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和职场的悲惨见证，或者叫悲惨经历。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经历这些？是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所有都是必须的。摩西经历40年旷野生涯，40年的训练里面，旷野里面人都看不见，对不对？摩西说什么？他跟羊说话，对吗？他跟星星聊天。或者说你的生意有时候在训练期的时候你连个客人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训练都是在准备阶段，是必然的，然后我们才具备资格被使用。所以各位，我们在巴比伦黑暗经济体系中被训练和预备的，主为了训练我们灵巧如蛇，首先把我们放在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经济体系下训练和洗涤。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这样来对付我们这一些职场专业人士和商人？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神你要这样来对付我们呢？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有没有人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战役是以少胜多的？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战役叫做就这一页，官渡之战。官渡之战啊，你们回去看一下，搜一下就有了。讲的是曹操带兵和袁绍带兵要争夺北方霸主的地位，所以呢他们就在官渡展开一个战略决战。那官渡呢，当时呢曹操与曹操的军队兵力10000多，不到20000，而袁绍的兵力是精心挑选的100000精锐，所以呢他的曹军的兵力呢都不到袁军的1/10。哦，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战场？打仗的时候两支军队摆开，商场如战场，是不是我们都在做准备工作？两边开战时候到底要比什么？孙子兵法说什么？知己知彼。好，阵势一拉开，什么叫知己知彼？曹操在战事初期处于劣势，他是四战之地，什么意思？就是北方有袁绍，关中诸将都在观望，南边有刘表张绣不肯投降，东南孙策蠢蠢欲动，而刘备跟他貌合神离，可以说他当时的环境四面楚歌。但是袁绍呢就不一样哦，袁绍他的可动员兵力100000以上，他统治的核心冀州更是人民殷盛，兵粮优足，他占有幽州、冀州、青州、并州、河北之地，本来就要往南以争天下，所以袁绍军队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地广人众。但是官渡之战虽然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曹操却以不到20000的兵力出奇制胜，击破袁军战马万匹，军队精锐10000， 袁绍输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曹操麾下的重要将领和谋士，包括指挥官，都是从对方阵营里出来的。哦，所以对方出什么招，他们都知道。为曹操扭转困局的三个谋士，荀彧、荀攸、许攸，这三个谋士曾经都是袁绍帐下的谋士，包括后面关中诸将后来也投靠了曹操，所以很多都是袁绍军队的老师，所以对方用什么招他们都知道。同样作为商人或者职场专业人士，以前我们是很会拉关系的，对吗？我们也很会偷税啊，或者我们很会打引号的避税。对方用什么招，你的同行使什么招，我们其实都会，因为很多都是我们曾经干过了，只是现在我们不愿意再干了，对不对？可是有一天我们的对手要和我们作战了，各种装备、战术、战略、谋略都用上来了，然而实际上这场战役我们对手黑暗势力根本没法跟我们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对手他要干什么我们事先都知道，因为我们曾经就是这么干的。所以神早已在巴比伦经济体系中，在最黑暗的各个行业里面埋伏着一支基督的大军和精锐。所以如果人心不改，这些巴比伦经济体系下的行业终归走向死亡。神就在我们所在的那个行业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来点亮整个行业。所以我们不要说巴比伦经济体系黑暗，不要抱怨说我们所处的行业、我们所处的职场、我们所处的商业太黑暗了，反而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曾经就是待在这么黑暗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黑暗里有一点光，现在我们可以把灯都关掉，只要我开一盏灯，你们的光就显明出来了，立刻就被看见了，是不是？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活在中国，你说我的餐厅不用农药种出来的菜，我用的是走地猪猪或者走地鸡，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对不对？然而一下子就把你的优势凸显起来了。所以要感谢神，让你还在巴比伦经济商业这么黑暗的地方，因为你那一点改变，你就显出神的荣耀和亮光来了。所以一个生意商业上的光，一点职场上的光，就点亮了一个又一个的行业。通过这样的祝福，被祝福的职场、商业、城市、国家就成为万家灯火通明的地方。这个过程正在全地发生。同样的事曾经发生在王后以斯帖的身上。旧约，我快要讲完了啊。旧约以斯帖对个人利益、权力、职业等主题都进入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以斯帖记的开篇就说，以斯帖闭口不提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这个跟同处于异教宫廷的但以理敢于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接下来就是道德上的妥协。我相信以斯帖当时是未婚同居，对吗？这个对于持守传统道德观念的人是没有办法认同以斯帖的这种未婚同居行为的。那经历道德上的妥协，以斯帖高升到权力的顶峰，但是问题来了，在道德、文化、品格都妥协或者说是含糊不清的情况下，天父是否依然与我们同工并使用我们，这是另外一个挑战。单是莫迪改说的那句话，在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焉知你被赐予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挽救今天的现今的危机吗？ 就挑战这位在皇宫中势单力薄的女子，要在政府政治公共事务中使用她的魅力，还有职业资本，还有文化，来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以斯帖、但以理、约瑟的故事都非常相似，对不对？三位信主的人都是在多元而且不信上帝的政府和文化环境中身居高位，在世俗政治上登上权力的顶峰，然而都经历他民族的危机，都冒着失去职场地位的风险。然而预表圣灵工作的莫迪改却揭开了我们职场蒙恩宠获得政治地位的真正来源是耶和华神的恩。莫迪改说，你不要心里想你在王宫里比所有的犹大人都安全，这时你若是缄默不言，犹大人必从别的地方得解救，那时你和你的父家就必灭亡。这在以斯帖记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莫迪改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以斯帖，你的美貌、地位、机遇不是靠你自己创造来的，一切都源于神的恩宠。如果以斯帖当时冒着失去他在皇宫里地位的这个风险来行事，他是有可能失去一切的。但如果他不冒险一试，他是必定会失去一切的。能听懂吗？哎，如果他怎么样，死就死吧，他可能会失去一切。但如果他不冒险一试，他就必定会失去一切。为什么？因为神掌管人的生命和明天。哦，而且他还会被犹太人视为叛徒。如果啊，所以我们的安全感到底要系在哪里？当我们将安全感系在我们的职场地位，或者将安全感系于应对人生各个变量的驾驭能力或者手段，甚至系于我们掌握的某个这个叫什么权力圈子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整个王宫或者被权力所控制了。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的权势、资历、财力没有服务于王宫外的人、王宫外的人民，王宫和我们所获得的地位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座监狱了。所以这个故事挑战我们理解一件事，就是你的才华不是靠努力得来的，而是被赋予的。机遇之门不是你打造出来的，而是神为你敞开的。好，站起来，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儿啊、哦。我们要来祷告了。所以你看哦，巴比伦经济体系和神国商业体系、经济体系其实都是按人心的变化而发展出来的两套经济模式而已。啊，那你决胜的关键在哪里？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我们需要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啊，重新审视我们自己如今的商业地位，我们的职业地位，以及我们的智力、才干，我们的社会资源，包括我们的金融资本。天父创造我们每个人，我们拥有一切都是神赋予的、赐予的。有些人不愿意相信啊，但你可以试试看，挑战一下神、哦、他让你今日走不会等到明天但是他若是今日要释放那个祝福，他就怎么样，必按他信实话来应许、哦、所以我们生命的分分秒秒都有神的保守、哦、我们本就为 应该为怎么样这一切向他献上感恩。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我们活着仿佛一切都是随心所欲，仿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随心所欲用我们手中的资源为我们自己立命立实立名。其实人类跟神的关系你可以看到非常破碎我们和神之间或者说都存在着裂痕。那有些宗教会跟我们讲说需要宗教的礼仪，需要供奉生祭，需要转变意识或道德行为来跨越跟神的这一条鸿沟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需要一个桥梁来弥补人与神之间的这个裂痕鸿沟。那这一个桥梁是谁这个答案可以从圣经预表耶稣的以斯帖中找到。以斯帖通过身份认同和他成为当中的中保，拯救了他的民族。当他族人被定罪的时候，他选择了跟他们站在一起，背负相同的命运。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某有名的名言，叫我若是死就死吧他认同自己的种族和民族，所以甘愿在那个职场和权力的宝座前做那个中保因为他在神的宝座前，在王的宝座前蒙恩惠的时候，他的人民同样会被神恩待。这个就是我们成为神儿子身份的一个转变他让你想到基督是如此的，对吗？所以我们成为神儿子身份的转变，就是让我们感受到自己一直是被天父深爱着的那一位。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放弃他至高无上的天上的皇宫，下到地上为我们做的一切，这样我们就可以甘愿在这个黑暗的巴比伦经济体系，或者在这个黑暗的王宫的位分上侍奉我们的神和我们的灵舍。以斯帖有一个部分，有一个地方是他没有试图为自己来树立那个名声所以我们想活出精彩的一生，不是靠我们如何努力才就能够的，而是说天父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若能让神的旨意成全，我们就可以活在永远有什么神支持我们的位置上。所以主啊今天你要释放那样子的高摩进入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恩高从天上降下，带着火，带着雨，带着圣灵的大能今天我们听到许多财务丰盛的祝福的见证因为这是未来末后的这个日子已经临到 OK 因为这个日子已经临到，我想起圣经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亚伯拉罕。你知道亚伯拉罕是没有圣经可读的吗？因为当时就算是摩西，还比他写摩西五经的那位摩西比他晚400年才出生的，所以亚伯拉罕没有教会的，没有小组， 没有圣经可读，基本上他没有志同，没有基督徒做他的榜样。但是亚伯拉罕却活出了神永远的朋友的关系。哦，我们怎么得知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友好？竟然是通过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在钱财上尊荣神。哦，他让人知道谁使他富足的，然后呢，他把这一些富足归荣耀给神。那因为得财货的能力是神给的，目的是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神给百姓得财货的能力，哦，那不管是经济的崛起还是文化的输出，我们都能看到神的手在背后。所以我知道今天有非常特别，哦，神要释放那个智慧和财富的高我进入我们的生命，是在你职场上的那个高我，哦，因为你的心不一样，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他要释放那个在商业上的高某，也是因为我们的心不一样，也是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主啊，我们长期有许多的家人现在贫困、贫穷，或是被咒诅的光景里面，或是欠债的光景里面。主啊，愿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帮助我们来明白你要对我们心所说的话。我们在巴比伦经济体系下怎么样来治理我们产业的分？所以现在我举起我们的双手，奉耶稣基督的名，神挑战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才华不是靠努力得来，而是被神赋予的。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机会和机遇不是靠我们自己打造的，乃是神为我们敞开的。所以现在奉耶稣基督给你的权柄，打开天上的府库，将这样的膏油倾倒下来，哦，在这个季节和这个时候，神要高升，神要高升他的百姓，哦，来进入的不单单是在职场和商场上的智慧的能力的地位，哦，将我们的地位高升之外，主啊，你更将那福分和产业赐福于我们。谢谢你浇灌你的祝福从天上降下，哦，像我们今天祷告所看见的那样，你开始来改变我们每一个。那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生挣扎的地方，包括我们在职场上的挣扎，我们在商业上的挣扎，甚至是我们在服事上的挣扎。那人心的改变可以带下社会的改变，家庭的改变，哦，从来没有一个人，哦，可以如此在这个世界当中来恢复我们的权柄。主啊，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释放这样的膏油、我看到膏油从天而降，正在急速的多倍的膏抹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开始来处理我们，给我们机会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压制我们的财务压制我们的商业，甚至压制我们职场的那一些势力。我们要，这是个战场，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教导我们怎样在这个商业和职场，在环境如此黑暗下我们如何突围而出。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教导我们三项原则好让我们晓得我们可以活出与世界商业不一样的气质和生命来。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持续膏我们，因为我们所站的地是圣地，圣地就是有神荣耀的地方，这片领域和土地只有神儿女可以站立。感谢赞美主，由心发出，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与神同行。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上，我们到你面前来悔改那一些我们在职场上和商业上我们所惧怕的部分都交出来。我们惧怕人对我们的定罪，我们甚至惧怕分享神你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惧怕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而怎么样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我们。所以主啊，我们将这些惧怕交出，我们不只是透过我们的专业来解决我们客户的需要，更是透过你的品格来吸引他们，而是透过神你教导我们的智慧来寻求我们在商业和职场环境中的答案。愿你帮助我们建造那个稳固的根基，按照属灵的原则来经营我们的企业，来活出我们职场的这个生命，讨神喜悦，让我们真的能带下在那个职场领域和商业领域和社会领域影响他人的生命。谢谢耶稣，今天的膏抹不一样，因为你要在这两个领域里面来恩膏我们，使我们得人如得鱼，并且使我们多结果子。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持续浇灌我们，你也医治我们每一个。好，那我奉耶稣基督名呢，按手在那些需要医治的弟兄姐妹身上，无论你们是这一个皮肤过敏亦或是你们的骨头疼痛，亦或是你们的肺不舒适，亦或是你们的免疫系统有问题，神的恩膏可以断开那死亡的恶神的恩膏可以断开那疾病的攻击，神兴起的工作能够断开仇敌的作为，所以我们站立得稳，践踏蛇和蝎子，践踏敌人的营垒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活出不一样的属神的生命来。谢谢耶稣，帮助我们持续在这个黑暗的体系下依然能发光，持续在王宫里面，在黑暗的王宫里面依然能够发光。 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祝福，阿们。